哇，感谢主哈！刚才谭正提到那个祷告时候提到那个耶利米哀歌那个哈，每一个都是新的哈，新的恩典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是靠恩典过日子的哈，只是不认识的人，他们不知道哈。嗯，我们知道一个医生不需要生每一种病才去看他们的病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哈。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生病可以看病呢？因为他们学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技术，但是同样从一个老师学出来的，从一个学校学出来的这些啊，医学院的学生呢，他们学同样的知识，可是他们看的结果也会有不一样。那么那个部分，也就是知识以外、技术以外的了，哈。那当然，如果医生呢，他的看病的资历啊、经验多一点，啊，那就会更老练的去断定啊、去给药啊这些哈。我们的工作关怀辅导，我们不是医生，记得这一点，我们不是医生。那我们的医生是谁呢？不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测试，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神哈。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然后他给我们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就是谋士，就是测试，就是成为那个要给我们谋略的，要给我们智慧的啊。他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他是有能力医治的哈。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的角色是介于医生跟对象，我不能讲病人呐，哈，因为我们既然不是医生，那他们就不是病人。这我们的关怀的，我们的那个对象之间的一个引进者，哈。那这个引进者呢，要有一个关注关怀的心，除了有技术以外，我们通常都觉得好像上辅导课就要学技术，哈。那对我来讲，其实如果我们的医生是主耶稣的话，那我们一来，我们是跟主学的，他成为我们的老师，他成为我们的培养者；二来呢，我们是跟着主做的，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技术的老练度会越来越哈，因为经历也多了嘛哈。那我刚才提过了，我的重点是在这里哈，我们不是医生，所以我们是介于这个医生跟对象的当中的一个中间者。那我们前面提过了，这个中间者本身第一课，我的核心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比对象更健康。啊，如果是一个很多病态的心态，去帮一个很多病态的心态，那我想到时候可能会两个人会更严重哈。我不是说我们都很健康才可以去帮助人，但是我们是已经被医治过的。那你说我们怎么被医治呢？我们的医治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他讲过嘛，他说我来是要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只有有罪的人才需要我，然后生病的人还需要医生啊，所以他以一个医生的位置来自居。那我们呢，一定是一个曾经被医治过的啊，所以我第一课跟大家提醒说，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去帮助对方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跟我们讲出来的话，跟我们的表现，它是要内外合一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跟耶稣学，跟他学。那我们能学的是什么呢？能学的是他的特性，他的属性。他邀我们温柔谦卑，我的心温柔谦卑，我的心温柔谦卑哈，你来跟我同父一轭。所以呢，他说这样的话，我们的担子就会轻省哈，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被医治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耶稣的心，什么心？不是只有单顾自己，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去关怀别人，所以我的部分叫做关怀，但是会加上辅导，啊，所以我先把那个位置再定好哈。我一开始就谈到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嘴巴讲的不是只有知识，而是我们里面 就是扎实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是可以做见证的，成为一个见证人的，哈。那在我们那里哈，我讲我们那里就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很多时候有一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医学比较先进的一些国家先开发的了哈，那常常会给一些比较落后或后开发的一些国家呢去做那种实习，他国家跟国家的交流哈。那在台湾呢，他有我知道哈，就是在我离开这几十年当中，因为我介绍过有人到台湾去帮他们连接过，在那里啊做实习，就等于是一个叫什么观摩一样哈，一方面看他们怎么做，等于说也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没有的，然后呢他们到一个已经有的，然后从那里去学习。为什么要去学习呢？因为那个他们要学习的东西不是只有技术性的，技术性的话到现在的话你一个机器人都可以做的，你知道吗？什么手术什么机器人都可以做了，地什么那个他们都可以做了，可能会比人还做得更角度什么都更好。但他们是派人去对方那个比较就是比较开发比较久的或者是比较进步的这个对方去学习呢，他们通常学习的是属于叫做人文方面的一些就是等于心理啦人文啦哈这方面的这种，我不能讲技术，不能讲技巧，也不是知识，知识你拿课本就念就有了哈，是那种就好像老师在带学生，然后老师在学生被老师潜移默化，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啊。因为我曾经连接别人到台湾去跟，因为我台湾有很多那个基督教的医院嘛，所以就会无形中就有一些交流。那就知道说哦，他们有在做这方面去关，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所谓的临终关怀，这个都是，所以这个关怀就是我们的一个服事。记得我们的位置是在这里哈，关怀是一个服事。那么关怀一定要有耶稣的同工同伴，我们跟他一起同父一轭。二来我们要有耶稣的心。三来我们要有耶稣的智慧，好，这是我们需要的。好，当然你们可能想说，哎呀师母反正说我们这个不是跟世界的心理学一样，所以我们就什么都我们就看着办吧，不是这样的。好，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起学习哈。但是我们把这个位置搞清楚哈。好，那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医生是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而且我们确定他是全能的医生。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耶稣到世上来一个使命里面的一个关注医治的一个视角，就他在注意的这个层面他要做的。那记得哦，我们就是那个关怀者啊。那我们先来看那个以赛亚，也你看路加好了，就我给你们那个哈，他这个是出于以赛亚书哈。那现在我们就用路加，因为耶稣自己讲的哈，他用了以赛亚书来讲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一个，耶稣说，主的灵，神的灵，圣灵在我的身上。高我等于说他在世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跟圣灵同工，随着圣灵或者是靠着圣灵叫我传福音。第一个传福音，第二个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好，今天我们的焦点要放在那个最后那个，我们慢慢会往前讲哈。那最后一个，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来形容，就是压力。好，我们知道我讲过一个专题哈，就是忧虑，然后就会渐渐的形成这个低气压哈，它就会有一个低气压，就会变成压力， 压力就会来，就会焦虑，焦虑就会进入抑郁。好，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要在这个思虑之后，思想的一些很繁缀的、很复杂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压力。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压制啊，压制。压制本身有一个，就是那个被压制的人是在下，然后他好像爬不起来。那么在圣经里面的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呢，他是有成为一个奴隶的这个意思，好像我被压着，我就不自由了，我是被辖制的，有这个意思哈。那么我们今天要用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侍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压制的事情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压力，我们是能够抗压呢，还是我们会继续的往下沉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好像起不来，我们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哈，就到最后抑郁就是这样，就是绝望哈。好，那我现在呢刚才我请徐牧师帮我去买香蕉哈，那看到我的香蕉哈 ，OK 呀、yeah. ，当然我没有拿到一罐的了哈，最好是有一大串的这完整的香蕉哈。我们看到香蕉的它那个形状很特别哈。你有没有想到在很早以前没有手机以前有什么是看起来很像香蕉的？我已经提示了。
行。
Hello?
我在想电话。
对啦对啦对啦。这个香蕉本身它的弧度它能够这样整串的悬在那里，这神的创造很奇妙，它本身就包含了所有一个果子的成熟，包含了所有的化学物理各方面。好，当然我不是专家，我也要去学习哈。好，那么在香蕉的整串里面呢，它每一根是一定会有它的那个角度还有它的弧度的不一样，连它的上面跟下面都会不一样。好，那它就可以这样子非常非常就是这样子悬在那里，就又漂亮然后呢又安全的一直到被摘下来。那我为什么要提香蕉呢？你们知道香蕉的哪一根最甜吗？
我觉得是不是最中间那根还是最外边那根？
什么品？你为什么这样讲？你告诉我。
因为我看看，如果我们家有香蕉，因为那个最外边它是不是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阳光，就是最边上的，它不太会被。
Okay. OK， 好。对，等一下哈，你这个是一说一个道理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说耶稣是房角石。这么一大串而且是两排叠在一起的香蕉，它有一个叫做角，黄角石的角，角蕉啊，就是那个最最角落。什么叫做黄角石？什么叫黄角石？你们谁都可以讲好不好啊？
就那个房子的基础的，我不太清楚有没有说
呀。yeah, 从它开始它就变成是这一串香蕉排的非常的整齐，长得非常的就是没有畸形就对了哈。所以呢基本上呢香蕉的最外面的那一条是最甜的，最外面那一条。那是不是因为它接受的阳光比较多？这个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果子的甜度哈，它们基本上有一种化学变化，就是要有一个很热，香蕉是就热带的那个比较热的天气才能够养，对不对？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温差上面的一个因素，使得这个果子呢，阳光让它长得快，长得熟。可是呢，要甜的话，它还要在没有阳光的时候有一种凉度，就它的温差 它的这个那个白天很热，晚上还要那个要有一个温差在那里，使它可以有一个甜度。好，那为什么这边的最旁边这个最甜的话，根据他们专家讲的哈，因为它所受的压力是最大的。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其实压力本身不是都是不好的，压力一定会有的，有时候压力会变成一个动力啊，但是要承受得住压力啊。比如说如果你都没有压力的话，我就不用起来，我想睡多久就多久哈。那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在跟谭生讲说，我是一个很享受睡觉的人哈，只要我不要给我什么一定要起来的话，那我很喜欢这样很随性的，而且我能睡，我真的能睡。但是呢，什么让我不能那么随性呢？因为我们有责任嘛。然后有些情况不是你不是只有一个人活的，还有很多四周围需要的这个连结性的一个家人啊，各方面啊，就需要。我当我在陪妈咪的时候，事实上她也都很规律，我陪她的这个作息睡觉都没有被影响到。我晚上上课之后，她大概就差不多已经在休息了。早上我没起来，他也没起来，所以他不会太早起来啊。到后面这一段了哈，然后等于说他需要我陪他啊，晚上要注意他的时候呢，我没有受到影响，我还睡得还蛮感谢神哈。但是反而是他过世了之后，那我就开始有别的责任啊，有新的责任啊。当然不是因为我以为说我就可以，比如说像我说，哎呀，我退休后，我们都想象退休后我就比较闲了哈。我们当中有没有退休的人？
有。
我是最老的吗？
有啊。
十几岁就退休了，好多的。
我要退休啦。
啊哈。
嗯。
退休比上班还忙。
有没有发现退休后反而忙？有没有？
有。
有哈，这不是只有我讲的哈。好。那是好事。那忙的话有没有压力？会有压力，因为忙的话就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一定要你要做事才叫有压，叫有压力嘛，对不对？好，那他的压力跟以前那个规律性的上班工作做什么好不一样。所以呢，有压力事实上并不是都是不好的，请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好，就像那条香蕉，它有可能会成为整串香蕉的一个胶王，就是那个最甜的，然后最坚固的，它会变成大家维系在它身上的一个，怎么长要靠着它长得整齐。但是它的压力最大，根据他们专家在讲，它那个旁边那两根它的弧度是最弯的，然后是压力最大，它要 hold 住，它要支撑住其他的那种重量。这个有他们的说法了，我不是很懂。好，所以我是用香蕉来跟大家提醒说，压力不是都是不好的，但是压力产生了压制性的时候，就像保罗有一句话，他说呢，我这里也有哈，那哥林多
找出来，
好，
等一下，
帮我一下，我有出来对不对？嗯哼，
对，我等一下啊，保罗有，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18-9节要念吗？
对，好的，你们上面
我来念。对，大家如果想念也可以念，在那个屏幕上。我先来念一下，大家待会儿可以一起轮流念。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好的，在这里有保罗的形容，对我们对保罗的宣教的理解，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对他都很熟哈。他到一个地步呢，被压太重，那个就是已经是扛不起了，好，力不能生。这个是不是只有压力的问题？是压到个地步快垮掉了。好，所以他说 他说我自己都断定哈，我的心里都断定说必死的，所以表示说他的身体他所受的苦难啊，整个是快垮掉了，他心里断定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诗篇57篇第六节，我也有出来，我有给你们哈。诗篇57篇第六节，
好像没有哎，我怎么
没有吗？
没有，好像没有。路加福音
篇57篇，57篇呢是洞穴里面的诗。我们都知道大卫被称为洞穴诗人啊，他在里面被他在逃命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灵感出来，包括他装疯也有诗啊，在洞穴里面也有诗。好，那打开到57篇哈，他一共有几节？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诗篇57篇，
一共有11节。
好，一共有11节哈。那请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压制我的心。
好，他们在我的面前挖了坑，那个好的，好好，我主要是要这一句话，压制我的心。好，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压力的问题，是压制，就是会到个地步，我已经力不能生，我心里的断定是心里面的，啊，当然这些有啊，
是诗篇哪一章？
57篇第六节。
好，所以我现在首先呢，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啊，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在那个话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成长。在基督的知识跟他的恩典里面成长，那个真理里面的那个核心价值，然后有了那个核心价值，我们就知道从那里怎么样来关注关怀我们要关怀的对象。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个压力产生的压制，这种重压，这种压制的一种破坏性，这样讲好不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呢，基本上就是有环境上的压制，有仇敌的压制，好像保罗他就是为义受逼迫嘛，哈，有这个信仰上面的这种逼迫，上面这些都有可能啊，就受苦受难哈。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看的呢，大概都是所谓的这个主角本身是我们讲好人坏人好啦，我们不能这样分啦，但是呢等于说主角本身呢，通常我们以一个比较情节性来看的话，主角就是那个受苦的，好，那坏人就是那个害这个好人的，我们平常戏剧是这样像编的，我们这样看的，但是呢请我们注意，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讲哈，我们谈到拿巴，谈到他的这个妻子哈，我说过，当我们在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人分成好人不好的人，或者是他是那个活该的哈，不是这样哈。每一个受苦的人，你看，当耶稣要去服侍这些所谓的这个被掳的、瞎眼的，就是他讲的，主要是灵里面的眼睛。好，就像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个学生就问说，是他犯的罪吗？你看有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的当然耶稣的回答他没有正面说是过不是，他说是为了要荣耀神。好，那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一些病， 有一些问题是人的罪，人犯罪这个堕落以后啊形成的。所以有时候这些重压本身呢，这些压制本身呢，我们谈的不是谁的责任，或者是有重压的人都是好人，然后给人家压力的人都是坏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跨越这种我们原来的这种固有的观念啊，在神的面前没有好人坏人，我们都没有义，在神的面前只有信他的跟不信他的啊，我们也是就圣经所讲的义人跟恶人。那即使是不信他的恶人，神要我们去报好消息，神要他们得到永生，神给他们一条活路，就像给我们活路一样。好，所以啊，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大卫，那一个这个扫罗呢，是扫罗吗？对哈 ，OK， 保罗了哈，扫呀，保罗，这两位呢，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像英雄一样。好，那事实上我的意思呢，不是说只有这些圣经上的认识神的或者是很敬虔的人才会有这种重压，各种人只要有压力到一个地步，产生压力的一个让我们力不能生的情况下面呢，等于说重压本身不一定是好的坏的，从好的来或从坏的来，重压就是重压。保罗会有重压，大卫有重压，那么大卫犯罪的人有没有重压？有啊，你从他的那个从他的这个诗也看到说，他那个他说到一个地步呢，他形容他睡觉怎么样哈，怎么枯干啊，什么都哈，就是他也是那个被罪的那种压制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也是一样，他已经没有活路了啊。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那也就是他在宣告的，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好，那所以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受压制的这个观念先搞清楚了。好，它是从压力来，而且是在压在哪里？刚才我们念的这些，让你体会到压在哪里？
在那个周围的人都是性如烈火，然后就是要陷害他，设下网络那个。
OK，
是处境吗？
有没有谁还要讲？
压在心里吧。
对，保罗说怎么样？保罗刚才我们念过的哈，他说我自己心里断定，我活不活得了，过不过得去，最后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常有一句话形容说，你们很喜欢用的，什么最后的一根稻草，对不对？好，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啊，是。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到一个地步叫做重压压制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迫害性，对我们心里的一种压力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讲到压制的时候，像刚才那个大卫也讲啊，他说压制我的心。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放在四周围的这些原因，仇敌有多么恶劣啊。我们要谈的例子就是扫罗的例子，扫罗王的例子。那么扫罗王呢，他基本上他是面对很多压力的人。我说过了哈，不管哪一种人，我们会有动力，一定会有压力才会产生动力啊，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压力本身要从哪里来，然后要往哪里去解压啊，这个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不是去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就像我们祷告一样的哈，我如果很痛是吧，主啊求你让我不要痛哈。如果就是我们会希望从这个大环境这些原因呢，能够尽量就是把它挪掉 啊，这个是很自然本然的，这个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可是我们会发现到说，就像保罗跟神的祷告，要请他要求他拔掉他的这个刺，神的答案不是拿去，是给他够用的恩典。那圣经当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保罗那个刺是什么，有很多猜想，有很多揣想说可能是这可能，因为他有很多一些他的弱点嘛。好，那么这一段我要一开始的序言我要讲的是，我们要谈的是压制的产生的一种破坏性。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对象，我们可以关注他，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认识到这个压制性到底是它的根源在哪里，还有它的破坏性是针对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情绪。我讲过的一个专题也是心思、心情还有我们的心智，到个地步被压垮的时候，这三个就乱套了。好，那是我们的心。那等一下我们谈扫罗的时候哈，首先不要管他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扫罗放在一个负面的位置了。好，雅各他也是一个负面人物，可是他是一个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竟然可以在榜上留下他的名字，就是他的神可以挂在神的下面。那你认为雅各有没有受压制？雅各有没有压力？他的压力可以从他的个性来，他的压力可以从他的没有，他几乎等于是没有神嘛，对不对？等于是根本就不认识。好，他有律法上面的一些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律法，我意思是说良心里面，因为他跟他妈说这个不行啊，我怎么可以欺骗，对不对？那些是有的，但是呢，从他的个性，从他的欲望从他的这种那种驱使力就使他的人生充满着压力，从头到尾充满着压力。所以他在形容说他人生是又苦又短的，那个苦就是那个受到压力受到重压，而且他不能，特别是你看他回去的时候，其中当中他帮他的舅舅扶劳，这个就不讲了。好，他离开需要逃离开家，然后呢见不了妈妈了。好，他最人生里面最那个就是他的母亲，对不对？然后呢无依无靠的来到舅舅那边，又要扶劳，然后又要回去的时候，好，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当中本身常常是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的。好，那我们要用这个扫罗王的他的人生来看，这样的人所面对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要关注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有像扫罗这样的压力，我们要关注他？要。那我们如何关注他？我们就需要知道他的压力从哪里来。压力还不是问题，压力到个地步，他已经热到一个地步，让他已经变化成压制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扫罗的。当然扫罗的话到后来他是一个悲剧哈，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有像扫罗这些使他产生压制性的这个破坏性的这些原因，甚至我们自己可能都有。好，我等一下我们再谈扫罗了哈，我们回去我们刚才在谈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受压制的得自由。刚才一开始我们念的这个我们的主题经节是主耶稣引用以赛亚在预言他的这个救主到世上来的一个经节，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谈到的是圣灵哈，主的灵在我身上。记得我们关怀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医生了，我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不是医生。可是呢除了这个有医生的知识，有医生的技术的之外，在我们的 疗愈当中，我们被医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需要所谓的就是关注关怀，就像我们常常在说我们的孩子需要被鼓励一样，需要被安慰，需要被鼓励，而不是说好像就比如说一个人来生病了哈，那医生看一看说哦啊，你的胃怎么到这个地步，你平常都吃什么呢，乱吃对不对，好，那这种话的话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好，那你再批评他说是怎么会引起这样的话，你想这个是好像伤处上加盐巴一样，好，那么我刚才在讲的那个，很多时候有一些这个医护的这样方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环境呢，他们需要学习一种人文性的，比如说像如何跟人家谈话啦，那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气该怎么样，好，那些事实上都很重要，而且呢会起了一个很引导性的一个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关怀辅导。好，那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主的灵在我的身上，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门徒，是因为有灵圣灵的工作，以至于高在我身上的时候，那时候圣灵还没有下来，好，他从上面下来，包括他受洗也是一样，有那像鸽子一样这样下来哈，以至于我们传福音，我们去报好消息，我们能够有这种权柄，好，耶稣讲得很清楚。好，权柄在他身上，然后他也给我们权柄，对不对？他给他的门徒权柄去传，去医治，去那个哈。好，那让那些本来是瞎眼的，就是眼睛被蒙蔽的，然后他可以打开，能够见到光。还有受到重压、受到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记得哦，医生是耶稣，那我们是这个当中。类似好像那种医护一样，包括刚才我说哈，其实我们不需要有各种问题才能够去关注到对方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在问题的背后的一些基本的根源，我们都有被医治、被救赎、被拯救、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所以我们成为那个见证人，也因为这样我们一定可以很笃定的见证说，我的神怎么医治我，我也一样确定你可以得到这种释放，你可以得到这种自由。好，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要传出去的，我们要所表现的行为要一致，好，要一致。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一个价值，好，我们的核心的观念在这里，理念在这里，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底这个压力的根源从哪里来，然后今天我们不会进入到压力的根源转向压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去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 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保罗已经给我们一个经验性的钥匙了哈，一把钥匙哈。他说我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记不记得119篇的诗篇里有一句话，你的话把我救怎么样？
救活了是不是？
救活了，对，你的话把我救活了。这种断定必死，就我已经死定了，我已经不行了，但是他可以帮我们救活过来，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而且是我们要有的经验。如果你到现在都没有受过一次重压，被压制，或者是没有这个经验的话，感谢主了哈，感谢主。那好像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重压的重量，那个压制的那个压力哈，那个压制的破坏性哈，不是说 比重的，比如说哦，你们家死了几个，伤了几个，你们家怎么样，然后就用这个来比说哦，我们家怎么样，不是这样来比的，而是按着我们的年纪，每一个人，比如说小孩子好了 baby 好了，他一生出来就有压力，你知道吗？什么压力？当过父母亲的，
我觉得一个孩子从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生存的压力吧，就是这个孩子就开始有一种怕、
okay.
啊，对，他就没有人回应他的时候他就会哭泣，他那种就 不安全感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可能从生存还有安全他都有这样的压力。
是的，他从一个很温暖的无忧，不是无忧无虑，他根本不晓得叫忧虑、哦、就是每一天就是那个肚脐，从肚脐这样子、哦、每一天在慢慢长大，然后很温暖的、哦、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好像比螳螂床更舒服的那个羊水里面这样子飘来飘去、哦、一下子要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很容易受惊，他抓不到，然后呢眼睛一下要见光，那是一个对他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能不能呼吸也是一个挑战、啊、一下要自己呼吸。所以不是说有时候哈，我们一个40岁的人跟一个20岁的人说你叫什么叫，你要跟我比的话我怎么样、啊、就是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跟孩子说你看你那么容易，你吃的喝的我的，然后我们还那么辛苦呢。但是不管哪一个角色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自己的压力，我这样讲你们可以认同吗？好，不但有压力啊，而且呢也会碰到各种阶段各种情况，会碰到一个自己不能力不能生的时候。我的重点在这里，当你的心理承受不起，快崩掉快倒的时候，心里断定说死定了，我完了，就像那伊丽莎的仆人跑出去，一大早跑出去碰到整个那些那个围在旁边敌人围在旁边的时候，他说完了，祸灾，一下就断定说今天死定了，类似这样子。那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受不了的一个就是那种压制性的一种冲击。所以不是在外面的，有的人可以，所以有时候那个医护人员问你说你的痛的程度是1到10，那你是到多少，那个标准在哪里，那标准不是在1到10的痛哈，你痛的程度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是每一个人的感觉到痛的那个不一样。所以压制性也是一样，我们在各种年龄层各个阶段各人生的阶段，我们都有我们的受不了的一个不能说哎呀你看我都说人家说你受不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不同的这种压制性的环境产生我们受不了哈，那个多有多脆弱的承受度的，不管情况怎么样，一定有它的一个根源，可以，而且呢一定有它的活路可以突破出去，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保罗讲的，当我们断定已经不行了绝望了，他说什么，叫我们，这个时候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你知道人有时候很难知道说要依靠神，可是呢真的要依靠神的时候很难去实践出来，这种时候就会了，已经没有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嘛，已经自己断定自己 是死定了，那么这种时候就会了。我昨天讲到一个概念，我谈到说耶稣要走以前，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应许两个地方谈到平安，我赐下我的平安，耶稣的平安，一个是我的平安不会被夺去， 他很清楚的，有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可是你真的知道有这个平安，跟确定有这个平安，要体会这个平安，这个当中呢，事实上很难说，对不对？如何能够确定有这种平安呢？这个就是保罗后来在讲的意外的平安。本来你了解的平安是这样叫平安啊、我这个时候，哎呀，感谢主哈，今天呢这个怎么样，我们家没有受损，或者是哈、就是人家都在生病，我没有被感染，或许你觉得这是平安啊。但是这一种平安或者安逸呢，如果是以这样子为主的话，以这样来衡量的话，那我们还没有体会到什么叫耶稣说我赐的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的平安。一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意外的平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有意外的平安？超过我们能想的。哪一个经节告诉我们有意外的平安？刘磊他现在要等安一下哈，那个其他的人。
我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吧，四章七节。
Okay, 好，你告诉我们。
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全
前面那一节，你先念前面那一节。应当那一节，应当一无。
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这是背了，将四人、
哦、对的，是的，是的呀、嗯。所以那个结果呢，他讲的是什么？他赐人意外的平安。他没有说哦，你的挂虑解决了，你的方案是怎么样？他说赐人意外的平安，等于意思是说呢，耶稣答应了，应许了，在他没有任何环境可以夺去的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就好像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坐镇，坐在王座上，他在这里，我就不怕这种平安啊。因为他那个平安的后面也有一段是在讲说不要胆怯，对不对？所以跟害怕也有关系。这种平安要什么时候才能够体会到，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是意外的平安呢？就是一定你要经历到一个，就像保罗是这里讲的，我不行了，我断定是必死的。记得我讲的不是那个悲惨的程度哈，不是说我受怎么样受怎么，不是，是我心里承受不住了。好，请你们出声回答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当你曾经当学生的时候，老师说明天要考试哦，结果你没有念书，我没有，不是你的，我来讲哈，我没有念，我没有准备。到了要考之前，如果我很在意我的分数的话，可是我没有准备，那个就是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死定了。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身为一个学生，然后考试对我很重要，可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办法准备或怎么，不管哈，反正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压力产生的一种心里面的不能生的一种冲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在讲的这个压力到压制哈，它不是在于它有多重，而是在于我心里已经快垮了，人的心力的问题。刚才有谁要跟我讲，有谁要跟我回应？
我说我了解你在讲什么。
OK, 好。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不会体会到什么叫意外的平安，不会经历到耶稣讲的我赐给你的平安。那就是为什么那些门徒到耶稣被埋葬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很害怕，是不是？很失望，很绝望，很害怕。即使耶稣安慰了他们，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那个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平安。所以我讲到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我们有面对那个点哈，那个一个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了是最后一个稻草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我们要突破，我们要经历主耶稣的那种坐镇在我们心里面，他的平安在我们做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就是我们要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我依靠神。依靠神不是用讲的，是我的一个实践，是我把我整个的人就摊在神的面前。那怎么会摊呢？一定是没力气了嘛。所以我们第一课，我下次还会继续这个核心价值这个第二个部分，今天是第一个部分哈。好，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这样子，我们有神的人他一定是有从神来的平安，然后这个平安不是只有让我们挂在嘴上或者让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他说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是耶稣在那里作证，是神本身在那里作证，可是平常我们品尝不到，意识不到，一直到就像彼得讲的，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下面，然后怎么样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在服侍这个部分就是顾念对方，关注对方。其实他讲的就是忧虑啊，是不是？刚才那个他念的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一当一无挂虑。挂虑讲起来我们都很平常，对不对？耶稣说不要忧虑，但是或许只是一个没有很重但是却是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思虑，它就会到一个地步让你需要整个人就完全的投靠在神的身上。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出乎意料的平安，出乎意外的平安。也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刚过了复活节哈，保罗为教会祷告，圣灵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启示我们，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耶稣说我复活你也要复活，所以那个大能可以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然后第三章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压力都会有，而且压力不是都不好的，就像那一条香蕉它可以承受得住，因为它自然的本能，神造它的本能，它可以承受，以至于可以成为一串很漂亮的香蕉，而且它变成最甜的。就像那些宝石，宝石是要在很深的地岩的地方，经过风化，经过高压，经过很长的时间，它会跟一般的石头不一样。就像那个珍珠，我们都知道，它要含那个棒，要含着泪去把它含起来，然后还要去有一些经过一些化学变化，结果呢，很不舒服的会变成一颗珍珠，是一个精炼的一个过程。所以压力本身不可怕，问题是当它有一些根源使它成为压制的时候，我们知道往哪里逃。当我们逃出去的时候，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就享受到体验到什么叫做出乎你意料平安，意外的平安。那个时候你就很确定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主耶稣的应许，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你们不用怕，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保罗的表达是说，这种压制是我力不能生的，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主，而且我们要能够整个依附靠他。这个就不是只有讲一篇道背一个经节而已了， 我们会碰到那个时候。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回应的？
师母，您说的那个是很对，就是说这个受压制跟他那个大小，就是有的时候我常听到有人这样讲，就是说他受的那个算什么，我受的那个比这个大多了，有的人会这样讲。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就讲他女儿，因为他女儿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有一阵要休学嘛，就是他那个压力太大。妈妈就不理解，说现在的小孩这个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为什么还有压力？就在那里就在数落，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就完全，他女儿就觉得非常的不被就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沟通这样子的。
感谢主，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啊，他没有说你信主信那么久了，连这个都成就不起啊，连这个都那么没盼望的话，那信什么主啊？神从来不这样看我们。
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体会过那种真正的是被顾念，或者是那种就是从神来的那种，所以有的时候也只能在那里就是在压力下就靠自己强撑着。
我们如果看完，我们学习完这个扫罗，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一种模式，怎么会就是当然到后来扫罗就像犹大一样啊，就像犹大一样，就是只有以死好
名字
来好，就只有那个时候他认为说这个苦就解决了嘛。好，但是呢这个当中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是可以，我们现在讲一句话说可以逆转的，我们是可以逆转的。因为就像耶稣已经答应了，在新约时候已经答应说事实上在神里面是有平安的。
对，还有您说就是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人很非常的人的那个顽固的那个坚韧性。有一个曾经有个姐妹说她其实是很大的，当时是很大的难处，那我们就在鼓励她要转向神啊怎么样。但是她说我这个人就是说她一方面说她要转向神，但另一方面她自己的那个办法想法也很多，她说她觉得说我只要有条缝我都要从那里挤出去，她自己也知道说她没有办法变得依靠神，所以他后来那个难处就是很大。但是后来怎么样，我想他有转向神，但是就是那个依靠自己的那个好像特别就像那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机会就又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到后来我们会谈到说如何去关怀或辅导像扫罗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他的特性这是一个重点，好，我们下次再谈哈。那刚才你也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是很有，其实我们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因为我们是活的，然后呢我们也很能靠自己。那当我们靠自己的那个模式已经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很顽固打不破的。但是我们如果去好好的看扫罗怎么样到个地步到最后那个地步呢，当然我们很希望扫罗在圣经上留下来是一个刚好是相反，就是让我们看到哦，他是一个悔改的，他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好像比较正面的哈。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负面，跟大卫比起来的话，那事实上我常讲大卫犯的罪比他大，扫罗的背景比大卫卓越。大卫还会去装疯，还会去投靠仇敌啊！人家扫罗很有骨气啊，把我杀掉，我才不要啊，死在那个。可是问题是他最终的那个点是什么？最终的那个决策点在哪里？我心中有没有神？我有没有靠神？我今天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到后来会从这里会开始谈到说，怎么样去辅导这样的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标啊目标是要把他带向神，他要转向神，他要依靠神，就是保罗讲的啊，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好，从这里呢，我们要那个谭征你在的话，你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放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的神的话啊，真理啊。嗯哼，这里面有三个，我给你们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一定是有圣灵的启示，就像耶稣说，那个主的灵在我身上，他那个时候是道成肉身，这一句话本来就是在预告他的，然后来到他自己到世上的时候，他把这个以赛亚的话拿来讲，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这样子来宣告啊，我们一定要有圣灵，他的启示跟他的大能。那这个启示本身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真的知道神。你越认识神，你就会越依靠他。你越认识神，你也才会越认识你自己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渺小，多么的需要我们的神啊。刚才谭正一开始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耶利米哀歌的用的那个经节来祷告啊，那个是我们下一次的重点，就是好像提到说都是新的啊，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啊。那我下一次我们再谈到神的恩典啊，如何的恩典。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大能啊，那复活的大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有圣灵的工作。我要成为一个空的器皿，瓦器，让宝贝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来彰显他的能力，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知道他，我们真的我们才能够真的依靠他。好，那这样的大能是复活的大能。反正一个人如果被压制到一个地步，说我死定了，他就是需要复活了，死而复活。好，嗯哼，好，那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呢，我们先讲到，我会有第二个重点哈，这是第一个重点。好，那请你们用你们听到的告诉我你听到的重点好吗？一个一个，就是一点都没有关系哈。我讲的这一些等于是序言，我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个人物的一个学习，扫罗王的学习。那他听到这里，你听到什么是你的对于这个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重点，复习一下。
我听到的一个对我触动比较有触动的，就是说我们心里要有这个，就是有那个盼望，就是您说那个神的话把我救活了，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然后呢，这样就是我们自己要真的相信这个，这个才能也最好是也能够经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有这种经历才能去帮助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要确定这个话是一定可实行的。
嗯，什么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良药，是不是啊？
对，就是我们的 foundation， 就是我们自己如果都不信的话，不是光头脑中信，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话信得过。
嗯哼，其实这个压制的得自由哈，跟救赎有关系，跟拯救有关系，把我救拔出来哈。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神的话的大能，要有神的灵的这个大能在那里。嗯哼，好，还有谁？你们就很快的想一下，然后回应一下，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师母，我是圆圆，我回应一下哈。我觉得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吧，因为就像师母刚一直强调的，就是耶稣说，我会赐你们出人意料的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样的平安。
嗯，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我去陪伴或者关怀其他姐妹的时候，这里有提到一个，压力变成压制的时候，这个压制是因为他心里承受不住了，而不是在乎他所经历的事情的大小。这点就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启示。对，我就分享这一点。嗯，
Yeah, 是的，也就是我们用同理心的时候啊，不是同情，是同理，就说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冲击到他没有办法受压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去有一个同理，说不要想说哎呀这个对我来讲那个没有什么嘛，你太脆弱或怎么样，不能这样。我们是以对方的他的能力，以对方的这种遭遇来关注他。是的，非常好，非常好，是的。嗯哼。所以当父母亲在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那个孩子的心里面的承受力来了解他，来帮助他，来引导他。我们的目的是爱他嘛，是要他成长嘛，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去否认他的这个那个压制力，那种冲击的话，那有时候刚才你谈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会躲，或者是呢，他会更害怕。嗯，事实上是惊恐，或者是害怕，或丧胆。好，圣经讲丧胆，是我们面对这个压力产生的压制的这个破坏性呢，会有一种畏惧，会越来越不能承受。嗯，好的，还有没有？
师母，我体会到的是那个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
嗯，
那这个需要在，这个需要在，就是平安的一个，试炼是需要在一个真正一个动荡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显现出来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
是的，是的，是的。
就好像不是说一般人说哎祝你平安喜乐的那种平安，说好像没有事情就是平安，世人的形象是没有事情就是平安，但是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平安是在即使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就像你上次说的，主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他给我们，就是相信他给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然后真的经历了。然后那个才是真正的你体会到的那个平安，是说任何人都夺不走，就他赐下平安给我们，但是任何人也夺不走这个平安。
是的，是的呀，如果没有神的所谓的平安，就是平安无事了啊，没有事端了，没有意外了，没有怎么样啊。世人求的是没有外面环境的意外，我们有的是意外的平安啊，所以这个很。就不一样哈，永恒的跟地上的是不一样的。是的，是的。Amen。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感觉说，哎，我感觉不到神，我怎么没有感到圣灵跟我在一起哈。那其实当耶稣要走以前，他就答应两件事情，他说在我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你们会有满，我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然后你们会有满足的喜乐，然后你们会有夺不走的平安。这两个就是我们的确据，就是我们知道，由此知道我们有主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只有主才有这样的，只有主耶稣才有这样的啊一个平安跟喜乐。所以不是让你感觉怎么样，或我有什么样的，要有什么样的现象才叫做有主跟我在一起，而是我们真的是安息在不管什么时候。安息在他的平安，以主耶稣自己所带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里面，所以这个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嗯哼，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
嗯哼，好的。
那个，真是这样子的。其实今天的经文一直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思考啊，使我得平安的，真的就是这个不动的真理。就像我最近这个经历的这些冲击，那我仍然在主里面有平安，并不是说这个冲击不在了，这个逼迫不在了。
嗯，
我知道就是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话语就是在我里面可以让我就是安然的睡觉，虽然说天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资讯给到我，就是那一种的逼迫，但是 我的心里面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吃得下饭，可以睡得着觉，不是因为别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主耶稣赐的那个平安，肯定不是一句安慰。真的，我常常我就是回到主，我说主啊，你都看见了，这都是我力不能胜的，你与我同在。神他就知道如今，他就把那个平安深深的放在我的里面。我这个不是依靠是一个你的经验，或者说你的神给你的一句安慰，真的主的这个话语，就是说你今天分享到那个压制跟压力，是真的那个压制啊。你要讲到这个压制是真的是很苦的，可是你要回想到神他赐给我的这些应许和平安呢，我又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安稳。所以我就是说也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去体会到别人，其他的我可能没有力量，但是对于我个人经历这样的一个挑战来讲，那我就是觉得就是真的主好信实的与我同在，他赐下平安给我。
Amen。
他赐下平安给我们，真是这样的，真的是一颗是刚强的心，真是哎呀，我就好感恩，好感恩，真是，
是的，是的，也好，我们再请一位好吗？
是我，
是
分享一下，我认同你，很认同你说的压力没有好坏，我是这几年才体会。原来就是这个点的，就是因为我信主了以后，我觉得哦压力都是不好的，但是用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其实压力没有好不好，就是这是我的体会。然后所以我前段时间前几个月一直有压力，就是接连不断的发生很多事情，但我就体会到那个是有压力的，但是我没有，就是圣灵有提醒我让那个压力不要变化到说也成为压制，或者就是让我心里面惧怕呀，让我心里面当这个就是他所以我感受到压力，但是我没有没有垮这样子。
Amen。我们一直都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一直都有主耶稣跟我们连结，我们是不能分开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才能够去很确实的，真的是确定的说他在我的里面，那个就是哥罗西书讲的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做主。那么等于说有时候我们没有让他做主，可以这样讲啊。刚才谈到说哦，我们有时候我们依靠自己，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那个，到后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如何去引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